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7月3日星期五，下面是国际新闻。印度总理莫迪高度赞扬驻扎在印中边境地区的印度军人的英勇精神，强调扩张主义的时代已经结束，印度将好似以往一样战胜各种危机。莫迪星期五7月3日突然造访北部的喜马拉雅山拉达克地区，视察驻扎在那个中印边境地区的印度军队。几个礼拜之前，中印两国军人在有争议的加勒曼谷发生两国过去40多年来最严重的流血冲突。路透社从亚洲国际新闻印度社获得的照片显示，莫迪视察了驻扎在达拉克尼木地区一个军事基地的印度军队。莫迪向驻守在尼木的武装部队军人说，你们捍卫国家荣誉的勇敢、勇气和决心是无与伦比的，你们的英勇比你们今日驻守在高地还要高，你们和你们的同胞展示的英勇已经向世界发出印度强大信息。为了执行美国政府的出口禁令，美国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已经暂停向中国服务器制造商供货。美国国防部上个礼拜将20间中国公司列入被中国军方拥有或受中国军方控制的企业清单，命令禁止这些公司获取美国尖端科技。这20间公司包括华为和浪潮集团，后者是全球第三大服务器制造商，亦都是中国最大的服务器制造商，包括人工智能服务器和传统服务器。英特尔公司因此已经停止向浪潮集团供货。英特尔公司一份声明中说，我们暂时停止向一个客户发货，确保执行美国政府出口规定。这一次暂停供货对某些产品来讲，预计会延续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其他产品的供货将会在几日内恢复。我们在确保执行美国法律的同时，将尽快恢复供货。继美国联邦参议员霍利上个月提出台湾防卫法之后，同为共和党籍的联邦众议员麦克加拉格尔星期三7月1日亦都在众议院提出众议院版的台湾防卫法。这个法案旨在应对中国对台湾不断加大的军事威胁，阻止中国对台湾采取造成既成事实的策略。加拉格尔在关于法案的声明中说，面对中国共产党咄咄逼人的军事扩张，台湾防卫法将确保美国能够持续满足它在台湾关系法之下的义务。声明亦都提到前一日通过的港版国安法对台湾带来的影响。昨日我们看到中国共产党终结一国两制，没有人能够再对中国共产党会和平统一台湾抱有幻想。在台湾驻点采访的两名中国籍东南卫视记者艾柯竹和卢长恩，在台北设立演播室并制作主持政论节目，经台湾文化部认定与申请入台许可的新闻采访工作范围不符，而被处以违规并同步废止记者证和入境许可，并且限期在星期五今日7月3日之前出境。据苹果日报报道，两名记者已经在星期五中午之前乘搭飞机离开台湾。乘搭飞机之前，两个人表示接到通知好突然，而且只有48个钟头的时间可以处理后续事宜，太过仓促。他们仲说不清楚到底是哪些做法违规，毕竟东南卫视驻点台湾已经有12年咁耐。据台湾文化部表示，台湾共开放10间的大陆传媒记者在台湾驻点采访，其中东南卫视共有5名记者在台湾驻点采访。70多名参众两院议员敦促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在新疆犯下的包括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在内的残暴罪行作出正式的确认，并对实施这些令人发指的政策的中国官员实施制裁。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梅乱德斯、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密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以及其他74名议员星期四7月2号就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的持续性暴行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和财长卢钦。信中说，中国政府在故意破坏和消灭维吾尔族的家庭、文化和宗教信仰， 并鼓励对妇女嘅暴力行为。呢啲侵犯人权嘅行为需要美国以及国际社会去回应。信中接住话，因此我哋敦促你哋谴责呢个令人发指嘅政策，制裁嗰啲犯下呢啲罪行嘅中国官员。此外，我哋要求政府做出正式嘅决定，亦即中国政府系咪应该为佢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同埋其他穆斯林少数族裔所犯下嘅包括种族灭绝在内嘅残暴罪行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九点至十一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美国国会参议院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四中午通过了最后版本的香港自治法，目前准备送交白宫给特朗普总统签署。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民意调查显示 5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政府取消对香港的特殊待遇，学者指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港版港安法在星期三正式实施。据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接近六成的受访者赞成美国政府取消给香港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等等。有香港学者分析说，民意调查结果反映出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是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亦呈现出官方和民间之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亦反映出香港人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港版国安法星期三即是7月1号正式实施，将分裂中国、颠覆中国国家政权、恐怖活动、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四大罪行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直接引入香港实施，最高刑罚可被判处终身监禁。港版国安法整个立法过程完全由北京召开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负责，绕过香港本地立法程序，完全没有公众咨询。这种史无前例的做法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反弹。有香港民間組織估計，星期三即是7月1號，大約有38萬人上街反對實施港版國安法。美國國會近日亦都通過香港自治法，進一步授權美國政府向被指破壞香港自治權的中國官員實施制裁，同時對同這些官員有業務往來的銀行實施制裁。前身是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的香港民意研究所，6月30号至7月2号期间进行一项网上民意调查，了解香港人是不是支持美国因应港版国安法实施制裁行动。星期五即是7月3号召开记者会公布调查结果。问卷题目假设港版国安法已经实施，询问受访者有多支持或者反对美国政府根据美港关系法案不再给予香港一些有别于中国的特殊待遇，包括独立关税区、经贸双边关系、自由兑换货币和签证待遇等等。结果显示，成功访问的超过7600名受访者当中，超过6800人是民主派支持者，他们当中有 85% 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只有 4% 是反对。而受访的824名非民主派支持者当中，有 30% 受访者支持美国取消给予香港特殊待遇，另外有 55% 反对。整体来讲，有 57% 的受访者支持美国制裁香港，反对的有29%。 香港民意研究所行政总裁钟庭耀表示，这个课题取材是基于香港市民很关心国安法在正式实施之后怎样去处理国际关系。他认为民调结果反映香港人悲情的意见，希望外国制裁香港，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
如果大家是属于赞成美国制裁香港的呢，某一定程度是一个悲情的意见来的，即是说你希望其他人去制裁你，以示对更高的价值表示认同。这个我自己认为是一种矛盾，亦都是一种悲剧来的。
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副教授陈家乐分析，民调结果呈现出官方与民间就实施港版国安法可能会引致国际制裁的不同意向。官方认为可以令一国两制行稳致远，而香港人就认为经济的功能和自由的向往缺一不可，普遍认为一国两制已经完结。
无远忽界的国家安全的种种的不良情报啊、執行啊、解釋啊，那個防火牆已經完全被摧毀。正因為這樣，所以大家就會得出的結論就是一國兩制已經是完結了。在2020年的6月30日已經是進入了，原來去了2047年，即是說之前講的50年不變兩制的區隔、防火牆的重要性，去保持住香港這個國際城市的經濟、貿易、金融，同埋我哋嘅向往自由呢啲核心價值、普世價值嘅基礎咧，已經係完全被摧毀。
陳家樂表示，民調結果顯示，除咗民主派支持者一面倒支持美國制裁香港，非民主派支持者亦都有30%認同美國制裁香港，反映香港人自由意志嘅表達，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
這個調查是一個自由意志的表達，不是那些簽名、聯署、運動、走出來、拿下彩、熱下身那些、揮動下旗、唱下歌那些那類的民意的表達，而是很冷靜的香港人現在作出一個很清楚的研判，就是香港已經步入一國一制。所以以前那些在一國兩制的前提假設底下所說的優惠、國際社會的關聯，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有別於中國的社會主義的制度的國際城市，都要重新再研判。
陳家樂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美國的制裁反映國際社會對中國在香港實施一國兩制的重新研判，亦即是對中國政府在國際社會的負面評價。當美國的香港自治法針對性地制裁港版國安法的相關決策者和他們的家人，尤其是他們的經濟活動，加上中國國企在其他國家的活動和投資都陸續受到制裁的話，中國在國際的活動空間受到圍堵，就會形成新冷戰的格局，香港就是一個見證。
香港在這個這樣的劃，即是這個這樣的時空底下，是做一個即是見證，是一個很關鍵的一個角色。儘管我們有時候很天真地想像，我們會不會是亞太地區的柏林啊，自由的地方，但是似乎現在更加多人說的就是不是柏林，不是你東柏林，不是西柏林，國安法就好像柏林圍牆咁，一夜之間建成，去即係堵截咗你咁樣。咁所以呢啲嘅行動，我相信係陸續會有嚟到嘅。就住即係香港而家嗰個局勢，同埋針對住中國嘅呢個圍堵嘅措施咧，係會繼續嘅。
陳家樂估計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政府會進一步壓迫9月初舉行的立法會選舉，可能會取消即是 DQ 更加多民主派參選人的資格。近日已經出現不少來歷不明和抹黑參與民主派初選候選人的宣傳品，他相信有關情況會陸續有來，亦都會持續引起國際關注。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通过广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迅速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将它强行推动受到备受争议的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状态的中国官员和个人进行制裁。按照这个法律，和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做生意的银行亦将会同样受到制裁的。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李日华在国会山庄的报道。
美国国会参议院7月2号星期四再次无异议通过跨党派的香港自治法。一日之前，众议院两党一致通过香港自治法，由于众议院通过的法案版本和上个星期参议院通过的版本有些些微的差异，法案必须要送回参议院再次审议，而参议院迅速地无异议通过了众议院的版本。编号 HR7440 的香港自治法星期四在正式获得两院一致通过之后，紧接下来将会送交给白宫，等待特朗普总统签署生效成法。在党派争论的激烈的国会，两党两院在维护香港自治并且惩罚中共的问题上面表现出高度的团结以及是效率。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不顾国际社会强烈反对以及香港民众的抗议，这个星期二通过了备受争议的香港国家安全法。
This new so-called national security law was unilaterally imposed on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without any input of the people of Hong Kong, and that is in direct contravention.
在参议院推出这项制裁法案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陶米星期四在全体院会表决之前是表示，这部新的所谓国家安全法是在没有征求香港人意见的情况下单方面强加给香港人的，直接违背了中国对香港以及是国际社会的承诺。陶米继续说，该法文本更加是故意含糊不清，目的是将香港居民任何不被中国共产党认可的行为以及是言论通通可以列为犯罪。虽然这项法律内容可能含糊不清，但是它的背后的信息却是不含糊。
Among them was a 15-year-old girl. 15-year-old girl. Her crime? She held a flag that said Hong Kong independence.
Another was a 19岁的女孩，可以因为一面旗子而被监禁。如果一个19岁的年轻人可以因为手机上的贴纸而被监禁，这个就是没有人再会有安全，这个就是北京想向香港人传递的讯息。香港自治法将会对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以及向香港基本法当中对香港人承诺推动港版国安法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国官员以及实体施加强制性一级制裁。而此外，这个将会对所有同与其有业务往来的银行施加二级制裁。根据法案的内容，法案在生效之后的90日内，美国国务卿将会同财政部长进行商议，指认未能够履行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香港基本法对香港人义务的个人以及实体，并且向国会有关委员会以及是领导层提交报告。法案内容中提到，美国国务院同财政部将会列出对和上述个人以及实体有业务往来的银行并且施加二级的制裁，而这个范围可能扩大到大多数的中国主要银行，意味着具有潜在的可能将会切断这些银行和美国银行的合作联系，并且限制他们使用美元交易。虽然法案制裁目标主要针对外国银行，但是制裁对象亦都适用于美国金融机构在外国的子公司。而此外，香港自治法仲将会对总统以及对制裁对象的豁免权予以限制，总统必须向国会提交报告说明原因，并且取得国会允许才得以终止对名单上的个人、实体以及金融机构的施加制裁。目前特朗普总统是否将签署法案仲是不得而知，不过推出法案的陶米参议员星期四在法案通过参议院之后是对记者表示，他有信心总统将会签署香港自治法。陶米议员表示，在法案议定的过程当中，国会一直同包括国务院以及是财政部等行政部门密切讨论以及合作，因此他是有十分之信心这项制裁法案将会获得特朗普总统的签名。陶米参议员在电话记者会上面对记者说，他一点都不怀疑总统是否会签署，他亦都有信心总统将会适当地落实这项的立法。和陶米共同推出法案的民主党参议员范荷伦亦都在星期四的电话记者会上面向媒体表示，总统应该会认知到这项制裁法案具备两院跨党派高度支持。 范荷伦表示，他认为这个体现了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都以很短的进程获得一致通过，他们是参议院亦都有足以推翻总统否决权的票数。特朗普总统在收到国会递交的法案之后有10日的时间可以签署或者是否决法案，否则法案将会在10日之后自动生效。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极具争议的香港港版国安法在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一次特别会议上完成立法，并且在香港落地实施。这项漠视香港人主流民意和国际社会反应而仓促推出的立法，在香港社会引起了激烈的震荡，香港特区的自治甚至被认为不复存在。美国商务部亦宣布暂停美国对香港给予的特殊待遇，并且评估是否永久取消这项待遇。之前美国国会已经一致通过了加强版的制裁法案《香港自治法》。一名中国智囊学者说，北京为了他们所称的国家安全，不适应对任何国际制裁而作出反制。港版国安法实施之后，对美中关系和香港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呢？危害国家安全又怎样去界定呢？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叶冰在北京的报道。
北京官方宣传强调，这项法律是针对极少数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以及犯罪分子，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无期徒刑。中国中央电视台的评论指，香港国安法有助于香港社会认清四宗罪，也就是分裂、颠覆、暴恐、干预以及是四种的罪人，与之进行政治和法律的切割和斗争。7月1日香港国安法实施的首日，香港民主派人士呼吁港人上街抗议他们所说的终结一国两制的国安恶法，大批的防暴警察部署在香港的街头，并且对抗议者展开找捕的行动。有报道说大约有70人被逮捕，其中有人涉嫌违反了新颁布的国安法。有中国官媒注意到，香港的执勤的警方队伍当中有一些佩戴 N 字识别的人员，据说是临时派出的国安警察。香港国安法的正式生效在国际社会引起了强烈反应。英国首相约翰逊表示对香港国安法深切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发表声明指出，中国共产党强加于香港的国安法破坏了这个特别行政区的自治，一国两制沦为是一国一制。美国国会一致通过了香港自治法，其中包括制裁破坏香港自治的卸任以及是在任中港官员的条款。根据在联合国备案的中英联合声明以及是一国两制的承诺，北京曾经保证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它的既有制度以及生活方式将会维持50年不变。
所谓的各种制裁压力下，中国政府不会说因为它的制裁措施去改变自己要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的一些举动。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港澳研究室主任张健对美国之音表示，北京政府出台香港国安法就是为了确保香港的一国两制以及繁荣稳定，但是在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的利弊得失面前，必须要作出权衡。张健指出，对于美国以拒发一些中国以及是香港官员签证等制裁，中方亦都有反制，而且他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首先考虑的是跟中国做生意谈贸易，回避香港的问题。
那种结论已经过时了，因为现在是他们低估了这个疫情，新冠病毒疫情。
澳大利亚悉尼科技大学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一些中国智库学者关于特朗普政府的从商政策看法是已经过时，特别在新冠疫情重创美国经济并且影响到特朗普争取连任的选情之后，华盛顿对于香港事态的发展不会袖手旁观。香港时评人前特区政府的官员陈云没几久之前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央派人在香港设立国安机构违反中英联合声明这个国际条约和基本法是非常严重的事情，现时强推这个立法亦都是为了扭转国际视线，缓解美中脱欧的压力以及摆脱疫情爆发之后中国所处的不利处境。陈云是香港城邦论一书的作者，被视为是本土派港人当中的知名人士，他日前公开表示退出社运。前政务司长陈方生、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等一些活跃人物亦都在香港国安法颁布前纷纷宣布退出社运活动或者是所属的团体。 中国港澳问题智库学者张健博士强调指出，香港国安法实施之后仍然保证香港独立司法权以及终审权，冇排除外籍法官，而且唔设追诉期，只要在7月1号以后唔再继续进行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就唔会被捉。他亦都表示，涉及分裂、外部干预等危害国家安全的案件不会由外籍法官审理，因为考虑到外籍法官认定罪行的标准会有所不同。在被问到在什么情况可以被当作为是危害国家安全的时候，这位中国官方智库学者说，香港国安法规定只有行为和活动才会追究，而在批评言论在他看上来并不触犯该法。旅澳中国问题学者冯崇义教授认为，香港国安法是一部跟中国内地的国安法本质上一样的口袋法。他说该个法的界限宽泛，用词模糊，比如可能掌握严重后果之类的讲法，而且解释权亦都由中国当局掌握，因此这一部的国安法被当作为武器来打击香港民主力量。不少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急速制定港版国安法，并且在香港回归23周年纪念日当日开始实施，有震慑以及排斥香港民主派参加9月举行的立法会选举的动机。香港时评人陈云认为，港区已经有了涉及反恐和国安的法律条例，并不需要匆忙地推出这样一部引起巨大争议以及国际纠纷的法律。香港特区政府上个月在争议声当中推出了国歌法，规定违反此法者将会被追究刑责。与此同时，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出台规定，新入职以及现职的中小学教师需要接受价值观、操守、国家以及国际教育发展等方面的培训课程。此举是受到香港教育专业人员协会反对以及批评。中国国务院港澳办发言人表示，在香港不少学校里面，教育已经严重偏离一国两制的正确方向。香港评论人士陈云指出，香港特区当前加强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将会适得其反，内地长期实行红色教育，但是看来并不成功，仍然是有很多人设法移民，选择到他们认为更加适合的国家或者地区发展和生活。香港美国商会在上个月发表的一份调查报告表示，该个团体有60%的会员认为港版国安法将会损害香港营商环境。之前美国商会曾经警告说，取消香港的特殊地位将会对香港以及是美国工商界造成严重的后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国共产党当局在星期二晚推出所谓的港版国安法，随即付诸实施。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共当局的有关措施无异于宣判以司法独立为标志的香港自由的死刑。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今节在华盛顿的报道，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6月30号上午表决无异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简称港版国安法。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了主席令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该法在当夜晚上公布。这个法律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掌控的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秘密制定，制定期间从未征询过这个法律所涉及的香港市民的意见或同意，它的制定细节亦未对外公开，它的条文直到公布的时间一直都是对公众保密。中国国内外的批评者和观察家普遍认为，自从习近平在2012年11月上台以来，中国的法治状况出现大倒退，完全没有任何法治观念的习近平公开声言，司法和政法必须要同时掌握在中共手中的刀把子，从而使到中国的司法依据倒退到中共前独裁者毛泽东的时代。而港版国安法就是明显地按照这种刀把子的思维制定的。在中共当局推出港版国安法的时候，中共控制之下的中国媒体发表的言论是清一色的支持和赞美。有中国网民冒险评论说，港版国安法明显是文盲、法盲和流民立法，但这种评论很快就被中共的网管当局封杀。中共当局在1990年代从英国手中接管香港的时候，对国际社会作出过承诺，要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政策50年不变，即是准许香港保持它以司法独立为核心和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制度50年不变。
不过在港版国安法公布的时候，中共当局根本就不会理会提出批评者的质疑，当中包括对法律的很多条文和文明世界公认的司法独立和基本人权的标准格格不入。这条法律规定当局可以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在香港秘密拘捕、秘密审判，而不需要接受司法复核，当局还可以以言论治罪。而同时亦有批评者和观察家就说，中共当局在香港推出的这一套其实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而是中共当局在中国大陆七十几年来一直施行的所谓法制，亦即是以法律的名义任意整治当局想整治的任何人。很多批评者说，中共的法律是以无法无天为特色，它的特色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呢，就是中共当局在依法拘捕已故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时候呢，拘捕正常的逮捕理由一样都是空白。作为世界金融中心之一，香港截至目前为止一直都是有一套独立令人可以信服的司法体系，中共当局如今将这套公开声言司法必须要掌控在党手中的刀把子式的法律强加于香港，导致美国的纽约时报在中共当局公布港版国安法的当日发表社论，题目叫做北京对香港的自由判死刑。社论说，中国的傀儡立法机构通过了公众长久以来非常担心的香港镇压法，而且当然是全票通过，香港人只有一个钟头的时间去阅读，就是在7月1号的凌晨生效了。这个法律所列出的四项新罪名，每一项都可以令到人判罪终身监禁。社论说，香港人如今面临至少三年的刑期，假如是被判定扰乱中国的一党统治，其中包括请求外国支持以及企图严重干预政策制定，那些政策的制定可能会进一步扼杀北京之前所许诺可以保持到2047年的自由，而且同样的刑期亦适用于试图所谓的操控或者扰乱选举结果，或者针对北京政权的所谓煽动仇恨。《纽约时报》在7月1号发表的新闻分析报道，标题叫做《刑罚严酷，罪名模糊，解释香港国安法》。这篇报道所讲述的新闻发展就好像卡夫卡的荒诞派小说。报道说，这项法律秘密制定，星期二通过，并没有严肃认真的公众意见征询。这个法律在香港设立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安全机构，给北京广泛的权力，可以镇压五花八门的政治罪，当中包括分裂主义或者同外国勾结。社论又说，一个男子星期三被拘捕，这件事件开始看上去好像是对这个法律的最初的测试。这名男子被拘捕因为他在示威当中展示了一面香港旗帜，香港警方通过推特说，这名男子被拘留因为所谓违反国家安全法，这个是这项法律付诸实施以来第一宗的拘捕。但公众仔细看那面旗帜，上面是一个很小的字，写的就是不要，大的字写的就是香港独立。现在不清楚香港警方是否知道有关的情况了。日本经济新闻7月1号发表两名记者分别从北京和香港发出的报道，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6月30号签署，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对香港统治的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并且予以公布。香港政府当日晚上11点就予以实施，香港因此迎接历史性的时刻，准许它高度自治的一国两制制度可能就此崩坏。这篇报道又说，新法着眼于反中的言论或者激进抗议活动，制定了所谓颠覆国家、颠覆政权、恐怖活动和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等四个罪名，予以刑事问责，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这项法律仲明确写出，这项法律适用于所有的人，当中包括外国人。日本产经新闻在7月1号发表的新闻背景报道是这样描述香港一夜之间巨变，好像恍如隔世般。这篇报道就说，日本的一名外交官在提到实行共产主义的中国大陆和实行资本主义的香港的关系时是这样说的，2020年6月30号中国的坦克部队以睇不见的方式静静进驻香港，香港维护国家安全法这一类以恐怖施行的香港统治由此而拉开帷幕，23年前的7月1号开始的一国两制的香港已经死亡。这名外交官继续说，在水盆里面灌上水，将头按入水里面，闭气忍受不住，抬起头来想猛咁喘气，在水下忍得要死的是中国大陆，可以透气的是香港。这名外交官又形容，确实从中国大陆进入香港就可以不用担心被人跟踪和监听，
互聯網的管制亦冇。香港同中國大陸雖然都是中國，但是香港有傳承空間。世界各地的人嚟到呢一度，國際金融中心能夠喺呢度運作，亦係因為呢一點。但是呢一項自由就要消失了。西方國家在過去40幾年裏面，中國的關係不斷發展是基於他們對中國的預期，基於期望並且相信中國會隨著經濟的對內對外開放，在政治上亦實行開放，中國將會變成西方國家的盟友，而不是西方國家的敵人。不過部分觀察家就認為，中共政權在政治開放和法治方面始終是徘徊不前，在習近平上台之後更加是大幅度倒退。習近平政權在香港推行觀察家眼中的中共無法無天式的法制，只是最新的一個大倒退的例證。在中共推出並且開始在香港實施所謂的港版國安法之際，法國主要報紙《世界報》發表報導，標題叫做《西方的幻想與向中國伸出的手的結局》。報導講述了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政策經過將近50年的發展變遷又返回原點。報導的內容說，西方人相信中國相信錯了咩？北京推出港版國安法，使到呢個辯論再度燃起。香港位於所謂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同西方資本主義制度之間，係呢兩個世界關鍵嘅最佳晴雨表之一。1997年7月1日，喺英國將香港交還俾中國嘅時候，西方陣營樂觀睇法佔咗上風。喺1980年代早期，喺中英雙方開始談判香港主權移交中國嘅時候，當時的中國總理趙紫陽不是認為很明顯香港將實行民主管理嗎？報道又說，柏林牆倒塌和天安門屠殺八年之後，香港的和平回歸成為了一個證明，顯示雖然中國和西方有種種分歧，但是使到兩者靠近的事情比兩者分離的事情更重要。中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就是西方接近中國政策的巔峰。部分西方人甚至開始夢想香港是否可以將民主好像病毒一樣帶入中國社會。報道又說，港版國安法宣告了這種期望的終結。中國外長王毅的講法是，華盛頓和北京現在甚至處於一場新冷戰的邊緣，西方國家現在要為他們對中國政策哀悼哭泣。這個政策對法國人來說是起源於1964年的，當時的法國總統戴高樂承認中國共產黨政權，但是这个政策的真正实施就是始于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问中国。这一名反共著称的总统的讲法就是，从长远来讲，我们不能够将中国永远和国际社会隔绝，除非中国发生改变，世界不可能得到安全。所以我们的目标应该就是以我们力所能及的影响力争取带来这种改变。观察家指遇到1992年，也就是西方国家确立和中国认真发展合作关系的政策那一年，和美國打交道的中共領袖是毛澤東。毛澤東的戰略是聯合美國抵抗蘇聯，現在和美國政府打交道的中共領袖是習近平。習近平的戰略就是聯合蘇聯之後的俄羅斯對抗美國，而同時中國在經濟上又依賴美國。這種局面會導致什麼結局呢？這個顯然已經成為世界媒體，尤其是西方國家媒體以及西方國家政府面對的一個難題。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金哲在華盛頓的報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美国持续加强对中国高科技行业的限制力度，而同时白宫推出的针对部分中国留学生的禁令和对华裔美国人的调查，持续引发有关业界人士对这些措施的利弊各执己见。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林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6月30号正式确定，中国电信公司华为以及中兴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禁止美国公司利用政府资金购买这两家公司的设备。美国通讯监管机构指责这两家的中国通讯巨头实际上是被中国政府控制，很可能被北京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商务部长罗斯7月1号接受福克斯财经频道采访，谈到了华盛顿对中国高科技公司的限制措施的时候表示，北京正在实施中国制造2025计划，试图成为现代科技领域的主导者，但是中国的所有行业都远远落后于美国，因此为了实施这个的计划，他们感觉到必须要摄取技术才能够赶上美国。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针对华为以及中兴的最新认定，是特朗普政府近期所采取的一系列针对北京窃取美国技术信息，以及是针对美国进行商业以及是技术间谍活动反制措施的一部分。 早在5月29日，特朗普總統是發表文告，禁止與中國軍方有牽連的中國公民持學生以及學者簽證進入美國大學攻讀研究生或者是從事博士後的研究。特朗普指責中國政府利用中國留學生以非傳統的方式獲取美國的知識產權。中國七所具有軍方背景高校的畢業生很可能被中國政府利用或者是招募，在美國攻讀學位以及從事研究之後，將技術信息帶回到中國而服務於中國軍隊。對於華盛頓一系列針對中國留學生的限制以及對高科技領域美國華人展開的調查是否真正有利於美國的國家安全，相關領域的業界人士以及前政府官員是看法不一。前谷歌首席執行官埃里克斯麥特目前是擔任美國國防部兩個資訊機構的主席。斯麥特日前接受軍事媒體的獨家專訪的時候表示，目前美國禁止部分中國學生到美國學習的政策，以及是國會山推出的全面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留學的立法努力，很可能傷害到美國自己的利益。斯麥特認為中國學生在美國各項研究當中發揮了巨大的作用，如果有人對他的講法感到震驚，他是很抱歉，但是他要告訴大家一個真相，很多個頂尖的研究生都是外國出生的，而且通常是中國人居多，部分原因是真正聰明的中國研究人員更加願意來到這裡，他們熱愛美國，他們熱愛自由，他們是想要學術自由。唐安竹曾經是擔任美國國防部主管美中軍事交流的高級官員，唐安竹對美國之音說，對於華盛頓禁止中國學生到美國的報導，輿論和一些相關人士有些反應過度，特朗普政府將重點集中在同中國軍事附屬院校的畢業生的身上，因為這些院校尋求通過中國留學生獲得的技術，並且將這些技術帶回到中國，使到中國人民解放軍是受益。唐安竹認為特朗普總統發布的這項禁令不會對美國大學造成負面的影響，他說因為讀與仍有資格在美國學習的中國學生總數相比，受影響的學生人數非常之少，只要習近平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繼續堅持以及聲稱打算是使用武力來解決和中國鄰國的分歧，限制解放軍獲得先進技術是明智以及謹慎的舉措。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今年5月份的一份報告顯示，2018年總共是有大約403,353名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讀書，是目前美國最大的外國學生的群體。斯密特說這些中國學生不單止是遠非美國國家安全的正負面因素，而且是對美國國家安全的貢獻很大，因為美國軍隊能夠獨立進行的建築活動是並不多。他說你不單止必須要具備軍事的能力，而且軍隊的承包商亦都必須要擁有具備這些能力的人才，而坦白地說這些承包商當中的大多數都是沒有這一類的人才。斯密特目前擔任國防創新委員會以及國家人工智能安全委員會兩個國防諮詢部門的主席，亦都是2018年美國司法部根據特朗普總統上任之後的美國總體國家安全戰略精神制定了一個中國行動方案，就中國可能針對美國進行的商業間諜活動展開調查，制定這項中國行動計劃的依據是美國多個聯邦機構的調查結果。美國政府的調查發現，美國司法部提起的所有經濟間諜的訴訟當中，大約有80%的被調查的活動據稱是有利於中國，而且所有的商業機密的盜竊案件當中，至少有60%與中國有某種的關係。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在6月24日表示，北京對美國的國家安全構成極為嚴重的威脅，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2000多宗的案件當中都是與中國政府相關，平均每10小時就啟動一宗新的針對中國政府的調查。曾經在國防部所屬國防語言學院擔任文化意識教官的白伊利表示，聯邦調查局局長克里斯托弗雷的講話令到他脊椎發冷，而針對很多人的指控證據往往不足為者是十分之薄弱， 他说这些调查会制造出一个令人心惊胆战的工作环境，使到美国很多的雇用华裔美国科学家的机构里面，华人科学家人人自危。白依丽提到了当年他祖父曾经参与建设位于新墨西哥州的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这个实验室在1990年代发生过轰动一时的李文和案。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的雇员李文和被指控涉嫌为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机密而被逮捕，但是美国政府因为无法证明李文和下载机密资料的动机是为中国政府泄密而撤销起诉。发生在最近的另外一宗的冤假错案，是2015年天普大学超导专家郭小星的案例。他被指控隐瞒参与中国政府的千人计划，但是随后的调查澄清他并未有参与千人计划，美国司法部随即撤销了对他的起诉。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曾经负责国际学生招生的马超教授表示，虽然目前仲是不清楚这2000多宗的正在进行中的调查细节是什么，但是近期爆出的一些确凿的案例显示，的确是有同中国政府有联系的个人或者是机构参与窃取美国知识产权的行为，美国的确是有正当的理由对此而感到担忧。马超认为，其实有很多个案件同税务欺诈未能够披露同外国实体的财务关系有关，而这些外国实体对美国具有最低或者是零国家安全威胁，需要区分具体的案例，采取有关的节制，有针对性的明智行动。他还说，同样重要的就是，如果美国政府将网是撒得太大，将每一个国际研究合作都试图定为是潜在的犯罪，这个亦都是不负责任。美国国防部前中国事务官员唐安祖不同意马超在网撒得太大的讲法。唐安祖认为，美国司法部2018年创立的中国行动提高了美国执法部门针对违法以及从事商业间谍活动个人的侦查以及起诉的能力，案件增加并不表明联邦调查局以及司法部长的网是撒得太大，而是反映了正在发生的违法以及滥用行为猖獗的规模。今年6月中旬，隶属于美国联邦政府的国家卫生研究院披露一项进行当中的调查，发现有至少54名接受该院资助的科学家因为未有公开和外国政府的资金关系而辞职或者是被开除，主要原因是隐瞒参与中国千人计划的事实。涉嫌隐瞒的资金当中有 93% 是来自中国。在6月27日结束的上个星期，美国司法部又宣布了两名美国华人涉嫌为中国政府从事商业间谍活动的案例。联邦检察官6月25日指控堪萨斯州的一位华裔的学者隐瞒受雇堪萨斯大学期间为中国工作的事实，欺骗了美国政府和大学。指控称，在2017年5月至2019年8月的期间，陶峰策划了从堪萨斯大学亦是美国能源部和国家科学基金获取资金，用于参与长江学者项目而为中国谋取利益。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在美中关系正陷入前所未有的紧张，美台关系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紧密状态的时候，一名被称为中国通的前美国资深外交官批评这个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台湾的政策不当所致。不过这一项的批评就引来强烈的反应。曾经负责美国涉台事务的前美国外交官说，批评美国政策不当是站在中国立场去指责受到美国国会两党支持的政策。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曾经任尼克松总统历史性中国访问首席翻译的傅立文，长久以来在美国政界和外交界以中国通而闻名。在星期一，就是6月29号，他在美国位于波士顿的一个电子杂志 The Wire 的专访之中，谈到他对美中关系的看法，对于两国是否正是处于自1972年以来的最低点。他答复说是的，不过傅立文又说，他担心的是美国而不是中国， 因为中国人可以照顾自己，但美国人在地区的表现并不明智。傅立文亦都认为中国已经被充分融合到全球经济之中，美国试图围堵中国反而可能围堵到自己。美国必须理解，美国一度曾经掌控的财富和权力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除了批评美国对中国的政策之外，曾经任美国驻中国公使的傅立文亦都指责特朗普政府支持台湾的做法，他说几乎违反每一个美国和中国之间关于台湾的协定，并且没有遵守美中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不过傅立文的讲法就遭受到和他熟悉多年的前外交官同僚的驳斥，认为傅立文并不了解台湾，他总是从中国的观点来到评论台湾，他的看法已经同美国政府以及国会如何看待台湾完全脱节。熟悉傅立文多年的前美国在台协会台北办事处处长杨苏帝说，他以作为一名中国通为职业，当他谈到台湾的时候总是从中国的观点出发，所以当他说美国违反了所有和中国之间关于台湾的保证的时候，他要指明的就是中国违反了很多他们给美国的关于台湾的保证，包括不威胁、不恫吓台湾以及不对台湾使用武力等等。杨苏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美中关系的发展是一段复杂而长久的历史，但是傅立文就站在这个议题的错误的一方，因为美国对台海问题的立场一直都是坚持台湾不能够被威胁或者攻击，但是中国却在这里威胁台湾，并且谈论要使用武力来到攻击台湾。他认为傅立文显然并没有花太多的时间来到研究这个情况。杨苏帝说，过去美国政府采取和中国交往的政策是希望中国能够成为国际上负责任的利害相关者，但是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就成为邻里间的霸凌者，对台湾的态度亦都转趋于强硬。习近平想要以征服台湾来到作为他的政治的遗产，但是美国的立场一直非常之明确，那个就是美国不接受任何威胁台湾或者攻击台湾的企图，任何关于台湾的解决途径必须通过和平的手段，而且需要得到双方的同意。他又说，这些亦都是为什么尼克松、卡特和里根等历届美国总统一直都遵守台湾问题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立场，只是中国从来都不接受这个立场，亦都因此美国有各种计划要中国不可能以武力达到他的目的，包括在必要时的加入。但是傅立文就只是有一边的看法，因为他对于他和李克松打开中国这件事投入太多。但是打开了什么呢？你知道45年之后他还是一个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所以他并不认为美国应该对此感到那么光明。曾经任美国驻香港总领事的杨苏帝说，很多人跟他一样原来都希望中国能够成为一个更进步更现代化的国家，但经过一系列的领导人之后，从今之后中国想选择了另外一条的道路。关于台湾，傅立文在专访之中亦都批评特朗普政府正是支持一个中国内战之中制造出来的国家，虽然他可能是在中国领土上从未有过的最受敬仰的社会，但他是在中国的领土上面，他认为美国正是挑战一个核强权的边界和领土的完整，这样将会使到两国因为台湾而使到冲突升级失控的风险极大。傅立文的观点令到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当代东亚事务兼任教授的韦杰里相当不以为然，亦都引发一些专家的反弹。韦杰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他所属的一个专家的群组里面，傅立文的论调引起极大的讨论，大部分的专家都强烈谴责傅立文的亲中的观点。曾经任台湾公报主编的韦杰里说，傅立文的立场最根本的问题是在于他仍然从中国内战的残余势力来到看待台湾，就未有看到今日的台湾已经和那场内战没什么关系了。台湾的叙事是基于台湾人自己的历史和文化，他的确可能和中国的历史文化有共同点，但是傅立文以此来到陈述台湾可能是在这中国领土上面从未有过的最受敬仰的社会是极其荒谬的。他又说，傅立文忘记了提的就是 明朝從未控制過台灣，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控制過台灣一樣。而清朝的康熙皇帝甚至說過，台灣從來就不在中國的領土之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華盛頓的報導。
歡迎收聽美國之音的粵語廣播，你在9點至11點鐘使用的廣播頻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國之音中文部粵語組網站網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頭戶口的帳戶名稱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臉書網站的帳戶名稱是繁體字的美國之音中文網，而 YouTube 的帳戶名稱就是繁體字的 VOA 美國之音粵語。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过去几十年来努力在亚洲地区与其他国家建立成功的伙伴关系，确保他们提高自主能力。美国国际开发署的做法就是促进并加强民主体制和价值观，培育由私人企业领军的包容性的经济增长，改善自然资源的管理。美国国际开发署亚洲局资深副助理局长斯蒂尔指出，鼓励提高自主能力必须是任何开发决策的关键考量。
The work that we have done has shown that for development to be sustained, country needs to be self-reliant. A country needs to be able to eventually take over and plan and finance their own development.
他说，我们所做的工作表明，要想保持开发的可持续性，一个国家需要能够自主，一个国家最终需要有能力去接管，并为他们的自我开发去进行规划和提供资金。亚洲地区经济增长和自主力今日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日益增长的权威主义，后者削弱民主体制，助长不透明和腐败。斯蒂尔表示，另一个相关的挑战是中国在当地进行有疑问的接触，包括其掠夺性的经济活动。
We enter into a strategic partnership where what is good for the country comes first. China's approach is almost exactly the opposite. There is no transparency.
斯蒂尔说，我们与一个国家结成战略伙伴，首先考虑的就是这个会给合作伙伴带来哪些好处。中国的方法几乎正相反，缺乏透明度。中国交易的隐蔽性质就意味着公民社会无从了解中国提供贷款的具体条件，因此孕育着腐败。政府官员是否能够利用国家资源进行可持续的投资，亦无法被追究责任。全球开发中心提供的数据表明，全球八个债务负担最重的国家有六个在亚洲。很多国家面临的困难是他们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倡议计划达成的伙伴关系，后者包括交通、能源和基础建设领域的贷款项目。中国向这些国家提供不透明的贷款，用以建设价值存在疑问的项目，此举殃及当地社区。一旦项目失败，贷款无法偿还，这些借贷国家就会落入圈套。资深副助理局长斯蒂尔表示，这种情况的后果很严重。
When another country owns most of what belongs to you, that significantly affects your sovereignty.
他说，当另一个国家拥有你的大部分资产的时候，你的主权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美国政府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努力让合作伙伴国家获得开发能力，帮助他们朝向自主和独立的目标不断迈进。中国的方法则让合作国家无法摆脱帮助，同时债务缠身。美国协助亚洲和其他地区国家的开发计划不排除任何国家，但任何寻求向别国提供帮助的国家亦应该遵循高标准。这个包括提供可持续性的贷款，同时尊重合作伙伴的自治和主权。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今日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是吴敬若，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